开心见到大家，上个弟兄姊妹。好，我想你们也想见到我吧？我这人怎么这么长时间不见这个人呢？啊，我现在要把故事告诉你。我常在弟兄姊妹中间讲到灵与魂与体嘛。那么这一次呢，神实在在魂的方面来训练我，很奇妙的训练我。我是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个啊，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个经验。那我把这个经验等一下告诉你们。刚才所唱的诗歌要一一的数数主的恩惠，他是怎么样来眷顾我们。他既然给试炼给你，他也会带你从这个试炼中出去，从这个试炼中走出来。好，我先讲一讲。第一件，王弟兄在这里有时候讲过，神有时候是没有理由的来训练一个人。你觉得神是没有理由，但神就借助这个没有理由来训练。那么第二呢，神就会从就是说会带领你走出来啊，他一条路你可以出去。第三呢，什么事情都是出于主，本于主，本于他，依靠他，出于他，还归于他，还荣耀归给他。所以我是一点说主的恩典，但是我是一点，我是很软弱的啊，我告诉你。那么我就在讲，我现在要讲我的故事啊，你们留意听啊。这个神特别在魂的上面上来训练我，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那么我就讲，这个你问我要祷告，因为我声音各方面还是不大行，我是有一点点力量，我就跑上来，我就回到我的家来哈。那么第一次我第一课的功课，我呢，王弟兄走到主那里去，我是一点难过都没有，因为他实在需要到主那里去，他比我先去是好的。那么我就常讲，他先去是比我先去好。他因为我先去，他很辛苦了哈。那么为什么他走到主那里，我一点难过都没有，我一点痛苦都没有，我那一天还笑笑的。好了，当他走了之后，那么我好像煮饭没有人吃了，我失了业了。这样子一来啊，我就好像好像失了业，自己也吃不下去。同时呢，这个吃不下去就很麻烦了。那么吃不下去，我就一定要好好维持。但是我很会煮饭的一个人，但是我煮了我自己也做不下，那我一天一天就做不下来了，一天一天的好像就瘦下来，瘦到一个地步，这个人会晕了。因为我没来这会了，我就晕到家里去。我在家里晕了，晕了之后呢，我就告诉儿子说不行了，我可能要进医院。他说好了，他马上从他家里跑到我家里来，就叫我要进医院去。是我自己在那个怎么那个计程车啊，我叫计程车啊，计程车觉得我没有事啊，你不用进医院了。就要问我那个医院是怎么样，我说还是进医院吧，因为他整个天都会转了。那在这样的情形底下，我就救生车带我到医院去，带我到医院去嘛。这个医院就因为他那天没有太多的人，只有很少的人，从可能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吧，给我一点水好吗？ 就我就跑到医院去，他检查来检查去，这个人呢、啊、可能是荷尔蒙不够，哎不可能是荷尔蒙，这个药啊叫他晕。哎呀，我吃了二十几年荷尔蒙，我也停止绝对不可以的。那么柜台离我很远，里面有一个中国人，我就告诉他，我荷尔蒙绝对不可以停，我一停这个人就好像要死掉。那么我为什么急了要和他讲？那么外面还有几个外国人，西国护士，他们在讲，这个人可能是神经病，是神经病，哎，这是神经病。那么我不是神经病嘛？你讲我是神经，我不是神经病。好了，到时候他就把我送到精神病医院，精神病医院去。哎呦，我从来没有进过这种精神病医院，我第一次、啊。那么好了，进去之后呢，嗨，主任不许可，你怎么样也不能留在精神病院里面。结果呢，我就从这大概有一个礼拜吧。哎呀，我吃在晕了，进到里面去，这些外国餐真不好吃，我这一组都不要吃，人们怎么能吃你那些外国餐呢？哎呀，我更吃不了，更不吃不了就更瘦，这个人更晕。有一天他就走一走，要去放心，把他要去放心倒下去，这次倒得好啊，倒得对，把我这个头啊撞到一个泡泡，这个人就晕到整个就好像都晕过去了。哎，这医生护士们很害怕，因为我的儿子呢是在这个 Manly 那个康首那做总经理的哈、那么结果呢，他就为什么要退休了？因为现在所有的合并很麻烦，他就是准备退休，哪晓得一退休。Jeffield 这个康所来请他，马上不到两分钟就来请他过去。好了，这样子一过去，他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的儿子是在康所里面造高级资源呢、啊。他们害怕了，护士长害怕，我刚刚医生害怕不害怕我不知道。哎呀，这次坏了，因为我儿子进去的时候说我妈妈是怀孕了，你们很小心看住他。啊，不是说你有什么精神病啊，他们很害怕，一进去他就知道，因为他很可能在电视还是哪里看见，我不知道了，知道我这个儿子在看守所高级总经理。哎呀，这也是坏了，他们怕我儿子去告他们。结果一晕倒之后呢，哎呀，我昏迷不醒了。那我们昏迷不醒之后呢，哎呀，奇怪，他就告诉可能这个头啊头脑里面积水了，昏迷不醒了。哇，把我孩子们都吓坏，我爸爸还才去世不久，就到我妈妈到撞了头又到主那里去吗？哎呀，他们真是吓坏了，吓到也不得了。好了，在这种情形这么一点就是好，感谢主。为什么呢？这么一点他们就来查药，他们也不查你营养怎么样，就去查药。这个药是哪一种药？叫我这个是这个就会倒下晕倒。一查，就是他们说给我那个神经病药，这精神病药。这个我不是精神病，你拿我去做精神病，那这怎么可以啊？结果呢，这一次呢，就把我移到老人科医院来研究你这个老人啊什么问题啊。一研究还是他们的药，马上停所有的药，通通停，把他们只给我那精神病药通通停掉。一停掉呢，那么当然我是饿到那做地步，进医院大概一个礼拜就倒了，大概啊我都忘记，差不多不是很长时间，或者不到一个礼拜也不一定。好了，倒下去之后，哎不，哎进到这老人科医院就都来研究你这个老人什么问题啊，是哪一种药， 叫你不行，就是这个精神病药不行。叫这个精神病药呢，怎么不行呢？他盐太低了，把我整个人都倒，他们吓坏了，真是晕下，再盐太低啊，这个人就会死掉的。哇，他们真是吓坏，护士啊，我医生吓不吓我不知道了。那么好了，在这种情形底下，我就一直在那里检查我的头脑，检查我的心脏，检查我这血肾脏，什么都检查，没有一样不好。这个老人很正常嘛，对不？那我最觉得我是营养不足，因为进到医院我又不要吃他们的西餐，真是不想吃，真是不想吃。我很会做饭，但是我这个西餐我就不要吃他们的。结果呢，好了，他研究原因不是荷尔蒙啊，是哪一次这个没有什么什么东西，他给我这是那个精神病药。那么结果好了，就留我在医院检查，你怎么会医院把这个头弄了多次，怎么给他弄到我这个人好像一个公仔，给他弄来弄去检查你这个人究竟什么问题发生。哎呀，感谢主，就是这么一点把他们吓坏了，把我移到老人科了，不是放我在这个精神科了。那我不是精神科，你怎么把我放精神科里面去？好，在这种情形之下，五个礼拜吃的都是他们的外国餐，我这个外国餐我真是不要吃。五个礼拜之后，我这五个礼拜这已经很受不了了。五个礼拜都要吃他五个礼拜的西餐，他们特别这个外国餐特别不好吃，我特别不要吃，我根本就不要吃。那个时候怎么办？哎呀，孩子们给我煮一点肉汤啊，是什么什么鸡汤怎么来。有弟兄姊妹很好心啊，哈，我就说我真是缺食了，我就饿死了。我现在这怎么办呢？我这样饿死了，大家都很有心拿东西来给我吃。医院规定不能中药，不能喝一点酒，都不能，什么都不能。那弟兄姊妹来总是知道怎么放一点中药或者怎么样来煮这个汤来给我喝，哪里晓得我这个女儿就不肯啊！我这个人还爱我，我爸爸还是见识了这些东西再死掉，那我们怎么办呢？哎，不可以不可以，那不可以那没有办法啦。那我就在还在饿了，饿到这真是因五个礼拜，五礼拜之后呢我就出院了。但我在一出院之后呢，我就想我的女儿还可以吧，哪里晓得我的女儿不会，因为她的丈夫是西国人，是外国人，那么他们说吃的都是西餐。哎呀，我那惨了，我自己晕到自己不能起来煮，我真是不能起来煮，我后悔煮也不会煮，都没有办法煮。我真是盼望有弟兄姊妹煮一点什么来给我吃，我真是饿到这个地步。我就告诉吴弟兄，我想说好啊，哎，这样子轮流看看哪一个人能帮忙轮流拿一点什么东西来给我吃，来给我喝。哪里晓得我这个女儿不肯就不肯，里面都有脏药在里面啊，不能喝酒，不能。你就是想，哎呀，运到我一个地步，整个是天都会撞的，天花板都撞的。哎呀，这撞的怎么办？撞了四个月，大概我都出冷汗了，一直冷汗，一直飙冷汗。哎呀，这个冷汗一出啊，本来啊一个礼拜已经受不了了，你六个月。出冷汗，你要不要命？哎呀，感谢主了，飙冷汗就飙冷汗，我做主啊，感谢你了，就是飙冷汗到飙到倒数那就死了，我愿意祝福。在魂的生命上，神就要这样子叫你学习，那你一定要学习哦，对不对？你不能不学习啊！感谢主啊，主就借助这些环境来给你，来看见主怎么带领你出来啊。到也有一天了。我这个儿子王继雄很多产业他要留给我，我说好了，你们去承受吧，我一点我都不要了，运到都自己都不要自己了。他说你一定要回香港， 我说怎么能回香港，我晕到这个地步怎么能回香港呢？他不不不不，你怎么样你都要是回香港，我们两个儿子来陪你，把你带到香港去。哎呀，感谢主，第二课功课了。哎呀，我说这怎么办，我晕到这个地步怎么能走呢？结果孩子们说你不去就不可以的，因为所有的所有的所以移给我们的给你的是给你而不是给我们了 那我说这样的情形那就跟你们去吧，但我告诉你们 我不知道能不能坐飞机啊，这个人冷汗已经出了那么久了我这个人真的受不了了哎，那我说好了，既然你要我去，我就你为我祷告啊，我耳朵塞了，因为是饿到这个地步总是有点问题吧这个人是有一点问题，好像病了，总是不病也得病好像在贵州这么饿死的人这个人也就差不多，但是感谢主，这时候这个饿就把他带回香港去。我说为什么我祷告啊，我说飞机四个耳朵塞，我再下飞机这个耳朵塞我很受不了。结果感谢主，去了飞机下香港的飞机的时候一点塞都没有，都看见神一直在保守我，神一直在看顾我，神一直在训练中给我给我有力量，是神的力量不是我的力量，是神的恩典不是我会做什么。这样一回去吴弟兄告诉我，摸着我这手冷，拉拉手啊，你这手这么冷不行，你要吃一点这什么叫绿味地黄丸，我相信大家有的人都知道的，而你都不可以，他给我两包都给他收掉了，不可以喝吃，你这什么都不可以吃。哎呀，那我就告诉我女儿，我这一次去我就问吴弟兄这个名字叫什么，因为我都忘记这个不是叫什么六味地黄丸，他就说这个他叫告诉我什么名字。结果我告诉我女儿，我说这一次回去我一定要吃这个。好，你要回去可以，但你吃这个呢你要自己负责，你不要我来负责。我说不用你负责，完全是我负责，主来负责，不用你来负责嘛。那我回去刚刚好那天好像这里政府人员一样，从他可以从早上九点到晚上九点来服侍我，那很好嘛，早上六点到晚上六点，这样子我就有人来煮饭给我吃了嘛。那我就我问他我这出冷汗我该怎么办，他我看告诉你可能是乌鸡啊，是乌鸡来炖这个什么薄小麦还是什么东西，他煮这个东西哈，我就自己再加上董党参呢，枸杞子啦，还有什么哈、啊，还有黄芪啦，还有什么我会做的，我其实我都不会煮的，我就把这些放下去煮了。我去了大概十二天，我吃了十一天的乌鸡，还有我就泡了一包。我本来我泡了一大瓶这个酒啊，这里面我已经有给弟兄姊妹有的人拿到了，这个酒里面有这个什么呢，这鹿尾巴、鹿角根、鹿角，还有党参、高丽、黄芪还有枸杞子，还高丽参，这锅酒没有人可以吃的。一次呢，可能我的儿子啊，那一天我去吃了一点，他的太太偷偷倒一点给我儿子吃啊，吃了不到十分钟，流鼻血发高烧，哎呀！那我呢，感谢主了，我在香港泡了一瓶。我也送给弟兄姊妹，有的需要的他们实在得益不少，我在这边我还送给弟兄姊妹，有的人吃有的人不可吃。我记得吴亮有一次我给他吃，他不行，他身体虚不舒服这样子的话我回去啊，机会到了，神也给我开一条出路，我就喝酒，天天喝一杯，一小杯啊，不是一大杯，因为那个酒是我泡的嘛， 以前有个医生给我泡的酒，他是卖的，他不是给你泡的，他好心就给我，我说我来澳洲，他二十几年前他就给我给我这个酒，就是这些单子叫我拿到澳洲来。我就泡了大概有5瓶，我香港泡了18瓶，这里又泡了很多。我看弟兄姊妹有的需要的，我知道他们是需要吃了，他们很好，对他们睡觉好，各方面好。我以前喝过这个，那么结果喝，我天天喝一杯，我天天吃乌鸡，这个蛋的乌鸡不用受抓耶稣了嘛。我女儿不在，她说是爱我，叫我不要不要吃了这个就不好了。他那一天还大哭啊！我是爱你啊，我是怎么样？我说我知道你是爱我哈，他实在是爱我，但是爱他不懂得重要，他爱是爱错了。那我这样想，我不敢讲他了。那结果呢？结果就10天之后，哎呀，回来精神了，我不太晕了，马上打电话给弟兄，我很想见你，对不起。很想见你们，但是因为这个晕啊，你真的没有办法来聚会，我只能在旁边啊，有一家这个 CCC 那里聚会。他们见到我也认识王弟兄，哎呀你来了，好啊好啊好。我说我妹妹说她在会聚会所啊，聚会所和这里是一样的。哇，我说对对对，我就去他们那里聚了好几个礼拜的会。那么结果呢，现在比较好一点，我就回到这里来。我就觉得神是在爱我们，神是在爱我们，他要借着许多看你有没有进步，有没有服下来，你这个人有没有服下来，你魂生命有没有服下来。当你完全服的话，神自己会带你开一条出路叫你忍受得住。所以还有这一节圣经，就是说一切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荣耀归给他，都是神，不是我啊。所以我在这里是说说主的恩典，我到现在还是不是很强来，好像我以前很强，我以前是拿拐杖，现在要拿这个架子上来。但感谢主，主实在是爱我，特别的爱我，把这些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来给我，叫我慢慢的学习怎么顺服主，看见主怎么奇妙的作为啊，把我从精神病院就带到老人院，到怎么样把我这种我这个人带到香港。那么我这个带到香港，我实在没有想到，哎呀，我实在没有力气回香港，我也没有，我不告诉弟兄姊妹，我那一天我也不告诉，因为我一点精神都没有。我的儿子把我的电话通通弄掉，一个就我家里的电话，一个就是这个我的手机，都弄掉，没有这个家里的电话和这个手机了。那感谢主，虽然在这个苦难之中间，虽然给人家误会，给人家怎么样，神都会把你带出来。神总是有恩典，这些恩典够我们用，他的恩典在软弱人的身上显得更完全。所以我就很高兴，就是凡是初一十五，我所遭遇的是罪主，我叫默然不语。我现在等候什么？我是指望在乎主，我不是哭什么，我是感觉主的爱太大了，在我这个微小的人生中学习他所给我的功课，在魂生命怎么样顺服主，主怎么带领你是怎么走。感谢主，我差不多了，我不挡住下面弟兄姊妹那交通好吗？好，我下去。感谢主，现在不会走了。
要学习，现在要学习走天路。我没有会走，不会走，我难过。
如果有谁有感动要起来分享你最近的一些从主领受的恩典的，那请你就快一点啊，我们等你们上来。
首先呢，读一下《路加福音》11:9-10。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的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犯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我的情况啊，有些朋友有些这个兄弟姐妹可能知道，主要是因为我女儿遇到那个车祸我才认识的主。首先我先谈一下子出来澳洲的经历。我和太太啊，是去年3月末，因唯一的女儿遇到车祸才来到澳洲。当时我女儿的这个情况啊，特别的危险，昏迷指数啊为5。一般的昏迷指数，一般的人呢，就昏迷指数就是15，要是低于5啊，那就等于就死亡了，就是没有抢救的价值。他就是昏迷指数当时就是5。据那个专家医生讲啊，澳洲和新西兰没见过像他这样的这个病例。能抢救过来他呀，哈，就是当时能抢救过来他，就是认为是个奇迹了。说实话，当时啊，困难到了极点。首先呢，就是一个是这个语言不通，我和那个我太太都不会说英语，也不能与别人交流。对澳洲的这个法律啊又不了解，不知道办事啊应该找哪些部门，说当时很困难。就是那个签证啊，还得每个月每3个月还得出境一次，又不会写英文，又不会说是特别的困难。上这个3个月到了以后，上这个最近的这个斐济，必须再出去一趟，连出境单和这个入境单都不会填，所以当时很困难。后来呢，就包括呀，在当时我这个住房等等这一些事儿啊，哈，都在我们自己，因为那时候我女儿啊，就是也不能说话，啥事儿都得我和我太太去办去，又得找住房什么什么这一些事儿，反正当时困难到极点了。最后啊，就决定啊，为女儿这个事儿 找这个律师啊帮助代理，洋人律师。但是呢，他有一个这个翻译啊，哈、啊，是华人。这个翻译啊，可能有一些兄弟姐妹认识他，叫唐朔。他是这个也是咱们那个基督徒。通过他呀，我和我太太认识了这个教会的这个弟兄和姐妹。后来我太太呀，就通过这个唐朔弟兄的介绍，来到咱们教会，找到了神的家，也是我们自己的家，就是刚到这个澳洲。通过这个教会啊，我逐渐的这个就是认识了主耶稣。我和太太啊都是在无神论教育下这个环境中成长的，从来就不信什么神和鬼。通过在这个教会啊这个聚会中学习这个圣经，学习祷告，听兄弟姐妹啊传那个福音，在神面前认识到自己啊是个罪人，承认自己的一切过犯，相信并接受，从心里啊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向他敞开自己的心，接受他对你的爱，接受他做个人的教主。为此啊，我和我太太先后于去年的12月份和今年的3月份在教会啊正式受浸。因为我这个女儿这个病情啊离不开人，我俩不能同时来，就是她来了我来不了，我来了她来不了，家里老得有一个人照顾她。所以说我们愿意啊接受这个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更愿意背负十字架跟随主耶稣走那条天路，我们愿意一生一世啊侍奉他。因为啊这个祈求就得到，神是全能的，教会是神的家，也是我们的家。认识神呢、啊、如同认识生养自己的父母一样，将心向神敞开，把自己的想法和困难说给天上的父皇，告诉他，如同向他那个祷告啊，祷告就是对神说话，用自己的心灵和诚实，自己在聚会中啊向主耶稣祷告，众弟兄姐妹们在聚会中啊也带我们向神祷告了。通过心灵和诚实祷告啊，主耶稣听到了，并且做出了回应，我们呢也亲身感受到了。慈悲灵敏的天父啊，通过各种那个各方的神力吧，解决了我家庭遇到的这个困难。我女儿啊，在去年12月份呢、啊，出院，现在呢、啊，基本上能用拐杖啊，就是能走路了。当时就是，包括救她医生都以为这是。就是活不了了，哎，现在就是这个能走路了，这是很大的一个这个转变。另外啊，这个保险公司为我们啊租了一套两房室的那个房子，自己也不用交房租了，这就解决了我们不少的压力，并且每周两次啊去康复医院接受锻炼。定期的与那个专科医生啊会诊，这一切啊都是感谢主耶稣对我们的恩惠与怜悯，帮助我和我的家庭啊脱离了这个困境。 另外啊，在此也要感谢教会中的吴英生兄弟，还有郑连英啊，薛云清姐妹等等啊，这有不少我都叫不上名的兄弟姐妹哈、啊，他们给了我们无私的帮助，并感谢这个徐勇和郭庆云夫妻啊，在这个精神上对我们的帮助，经常借一些那个励志的书啊给我女儿读。是教会这个大家庭啊，把我领到了神的这个面前，使我呢明白了生活的意义，还拥有啊一大群有相同信仰一起奋斗的弟兄姐妹。最最重要的是啊，我和神有了亲密的关系，他也赐给了我永生的福分，在我生活中有个力量帮助我、支持我，使我呀能成为一名那个基督徒。我呢愿意耶稣做我的生命，更愿意他做我的做我的主。基督耶稣安排我的一切，今生今世啊为他所用，做一名受他喜悦的忠实门徒和儿女，让我在地上活着为主、荣耀主，在今后的生活中留出最大的空间和主同在。感谢主的恩典，愿主的慈爱与我和我的家庭同在，阿们。
其实每一次上来呢都有很大的一个经历，其实这件事情呢得从去年的差不多在二月份的时候，那时候我自己心里面呢就有一种想法，就是说从今天起我要为神传福音，我就是立志要为主传福音。因为呢，但是为主传福音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我以前是经常打老虎机的。其实当我信主，无论我是信主之前还是信主之后，这个差不多有三年时间我一直在玩打老虎机。但是在我那时候我自己心里感觉说，我这个是就是没有一个好的见证在世人面前，所以呢我就决定，就是说那时候我说我决志要传福音，我必须要把这个打老虎机的这个不好的习惯给戒掉。这个戒掉有一个难处在哪里，其实当我跟我姐妹结婚以前，我跟我姐妹结婚是2010年结的婚，2010年结婚之前，那时候呢就还没结婚之前，其实说实在的就跟其他人一样打老虎机都是输的。但自从结婚以后，到去年那时候差不多有三四年时间，我那这几年时间我打老虎机倒是赢钱的，而且赢的钱不是一点的钱，其实是蛮多的钱的。所以当我心里有这种想法以后呢，因为我身边的人，其实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有的人有跟我一起玩过，但是不是经常去玩，但是也有的其实很多的弟兄姐妹根本就不知道我是有会打老虎机的。但在我自己那时候就想说，虽然我们的自己表面的行为做得很好，但是在这别人看不见的另外一面，我们也要对我们的主 对我们的身边所有的人有一个美好的见证，所以我就那时候我就说我不忘老心。好了，当有这种想法以后呢，其实呢自己就觉得好像觉得感觉自己蛮好的。到了那时间这个慢慢的过去，到了去年复活节的时候，我们一家人都去参加了这个青年营。当我去参加青年营的路上，因为早上去的堵车堵得很厉害，然后那时候我心情很不好，就发了很大的脾气，甚至说开到一半我就跟我家姐妹说我们回去不去参加了。但即使这种心态的这种转变呢，其实不知不觉让我自己找上了一条其实已经在找弯路了。但是那时候自己根本就没觉得说自己蛮好的，觉得自己倒挺像样像模像样的一个基督徒，但实际上自己已经在找弯路，我自己根本就没察觉。然后聚会完以后，华强弟兄问我说就是这次今年特会感觉怎么样。我跟他讲，我说第二年我再也不参加了，我感觉的不是很好。好，这个时间当我讲完这句话以后，其实已经在给我自己埋下了一个，就是获了个一直在找弯路了。然后时间再往后推到差不多去年八月份的时候，八九月份，我跟我姐妹，我们两个晚上有一次我们两个吵架，我姐妹她就说我，她说你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人。其实那时候我还不承认自己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人。然后吵完架以后，这件事情我跟我姐妹过两三天，我们两个也好了，其实就感觉好像没事一样。到了年底特会，去年年底刘志雄弟兄在我们中间分享的说你要小心，其实那时候根本就没觉得说我自己要小心，都觉得自己很好，都觉得自己挺像一个基督徒的。但第一个晚上星期，其实我姐妹跟我说的你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人这件事情，其实我也忘了，我也没有放在心上。但第一堂信息分享的时候，刘志雄弟兄他就说了一个假冒伪善的这一个词以后，突然间我一下子被击垮了。那时候被击垮的那时候，我就想着说，我跟青云分享过，我说我想死的心都有，想死的心意思就是说我就不想当基督徒了，这个意思。我就想着那时候就想说第二天我就回去了，我不参加特会了。我就说我这基督徒做了这么耐，到了到头来我还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人，就受打击非常的厉害。然后当其实我们信息分就是大堂跟我住的地方很近，那一段路找回去我心里挣扎得很厉害，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我就觉得那时候很心灰意冷，就是心情跌到了谷底。我说我不想当基督徒了，我就回去，我就回家了，我再从此再也不想当基督徒了。但是很感恩，就让我当我在洗澡的时候，其实回到家里我姐妹她们都不知道发生，我没有跟她们讲，她们也不知道，表面上看起来就好像没事一样，她们都不知道我那时候心里挣扎得多厉害。当我一个人在洗澡的时候，就是聚会完洗澡准备要睡觉，因为我们家都有一个习惯，就是晚上带孩子读圣经祷告。然后我就想我自己都这样的，我也不带孩子读经祷告了，就洗睡觉，第二天回去了。当我在洗澡的时候，心里面又有一个念头，就是说如果我将来我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人，那我是肯定是进不了天国了。那我即使我自己进不了天国，但是最起码因为我知道主是爱我们的，他给了我们家很大的帮助。然后我就想说即使我自己进不了天国，那么我也要带我的孩子进天国，就是也要把我的孩子从小起就认识主。 所以当我心里有了这种想法以后，有了这种想法，然后我就洗完澡，然后我就照样出来带孩子读经祷告。但是其实那时候读经祷告心里面真的就没有像平时那样子跟主祷告的时候有那么充实，就好像只是一个表面上的一个过程，找一个过程一样。这是在特会的第一个晚上。当在特会的第二个晚上的时候，我还是听了李志雄弟兄的信息，里面让我看到了一点点的亮光。因为呢，他在所分享的信息，就是你要小心的这个过程呢，让我自己觉得我还没有看到自己，我还没有那么坏，我还没有像假冒为善的人那样的败坏，让我自己有了一点点感觉，还像一个基督徒的样子，让我信心呢有一点点的恢复。到了第三天晚上，让我的信心再一点点的加强。到了第四天我们要走的时候，我一个人还是在厕所里面，让我很感恩，让我还是舍不得说离开这个聚会的地方，离开就是跟弟兄姐妹一起回家了，就是大家就聚会完了就回去了。那我因为每一年我参加完特会的时候，我都很舍不得这个特会的时间过得这么快。其实然后到了今年的青年特会，其实我们是没有打算去参加的，因为我们到了快要结束了，快报名结束的时候，我们才报名参加这次特会。当我去参加的特会早上的时候，我们要开车，其实还是一样会堵车，因为我会害怕说之前去参加那种情况再发生，路上再发脾气干嘛的。然后我就早上的时候，我就跪在我自己有一个独立的一个祷告的一个小房间里，然后我就祷告主说，我说你让我有个好的心情，好的心态去参加这个特会，即使路上再发生怎样的状况，不要让我发脾气，让我可以成你合乎你心意的。但是很感恩，就是一路开去还是一样的堵车，还是一样的状况。所以我姐妹她看到我那样子，她也很感恩，她就抓着我的手，她就说很感恩，她说没有像我前一次那样子在路上一直发飙，一直在发脾气。所以这因为这一次的特会呢，青年特会，他是说我耶稣我的王和他的国度。所以让我回想起来，其实之前我所做的真的都是凭我自己的肉体，没有把主当成我的王，其实都是按照我自己的意思，只不过是我自己在不知不觉中找弯的道路，找偏了。所以这次的特会，其实我那时候星期天聚会完以后参加完前，我是有准备上去分享的，但是又觉得都是青年的，我又不好意思上去分享。所以昨天晚上徐勇他就说你要上去分享，因为之前呢我自己也有跟弟在爱言的时候我也分享过，我就是怎样的把这个赌博的打老虎机这个戒掉的，这个也分享过。因为有的弟兄呢可能听了有点还是不是很清楚，所以我因为其实这个故事呢也是从那时候我自己立志说要把这个打闹无机的这个不好的习惯戒掉以后，一直到现在心里面因为其实挣扎得很厉害很厉害，即使到现在为止心里面还是会有很多的挣扎。所以每天晚上甚至我自己一个人在祷告的时候，我就倒是求主说你拿掉我自己的骄傲，拿掉我这些虚伪的一些外表，让我能够真正的来顺服你。
对不起哈，如果你继续还想交通，等下一次，再不然你来不及，你就写文章投稿到我们的文字服饰里边去，我们会帮助你把它发表出来。 其实这些年间，神在我们的弟兄姐妹中间有很多奇妙的作为，也有很多的恩典。同时呢，仍然有不少的弟兄姐妹在各种的困难试炼的当中。但是刚才弟兄姐妹在这里做了一点见证，能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是什么呢？基督徒不管在什么环境底下，只要记得紧紧地抓住主，不要离开我们主的恩典的保守，肯定会有美好的结局。刚才王师母说到她近期发生的一些事，今天她在这里跟我们回顾发生的那几个月过来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很深的体会到主的确是爱每个属他的人。他说他爱世上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你千万不要自己放弃，以为主不理你了，主从来不会不理你。圣经说，哪怕母亲会忘记她怀中吃奶的婴孩，神说我也不会忘记你，这是我们的保证。只要你自己非常非常确知。不过我顺便要提两点东西啊，会过了一点点时间。我最近因为也听到不少的弟兄姐妹，特别是有些弟兄姐妹年轻人面临着一些关于工作签证啊，关于婚姻的难处啊，这些都有时候让他非常的困惑。所以我有点感动，要跟大家分享两个地方，都是神对一个人名字叫约书亚说的话。不过两个约书亚生活在不同的年代。第一个约书亚是出埃及记当摩西的助手的那个约书亚，当时神对他说的话很简单，我念一下，让你们都可以心里回去以后需要再念才去念哈。约书亚书记第一章的第六节到第九节，我念一下。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至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至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对于第一个约书亚所讲的话非常简单也非常明了，你要遵守我的道，你要谨守我吩咐你的一切话，然后只要你这两点听从神的话，神说我负你一切的责任。你不管到哪里，不管在什么环境中，神负我们的责任。今天我们常常有困难是什么？我们觉得我这件事很急，神必须马上给我解决，我这个事太差了，必须主来帮助做好这个事。其实主对我们要求的很简单，你听他的话，他负你的责任。记得我们最近也在读提摩太后书， 那里说到我们都是当兵的，当兵的有一件事很简单，就是你的上司其实就是你为你的国家，你要去遵循他的命令，是必须不顾代价不讲理由的去遵循，而国家将负你一切的后果。我们今天也是如此，你不要说这条路明明好走，那个是明明很好，但是你要记得的是，你从你得救以后，我巴不得弟兄姐妹能真的很清楚的明白一件事，你得救了，对，神爱你，神拯救你，把你从疾病中，从困苦中，从罪恶中，从黑暗的世界里边拯救出来。但是一个人被拯救以后，有一件起码马上要做的事，就是我得救了，我第一件事我要做一个属主的人，要做什么事？把自己奉献，要把自己奉献给主。这就是在罗马书所说的，我以神的爱劝你们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这是跟从主的第一步路。很多的人信了主好多年还不知道有这个需要，以为奉献是那些要去做传道做牧师的人的事，不，这个是每个人一得救就必须做的事。为什么？以前我有困难，我一直认为我的人生就是一切的中心，但是当主拯救你的时候，你发现你非常的软弱无能，的确需要主的拯救。同时因为有了主，你看见一个更荣耀更明亮的前途，就是主成为我们真正的满足和前途。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把自己的整个的人生观，把自己的整个命运都交给了主。所以基督徒有一件非常非常重要需要明白的，就是我不再属于我自己，我要遵循他的道，谨守他的一切吩咐。只要你这两点做到，我的的确确的跟你说，神的话从来没有落空，他负你一切的责任，你沉到深海他还把你拉出来。因为在神没有什么叫做难成的事。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也许会觉得某份工作比另一个工作要好得多，我们甚至会认为在这个地方会比那个地方要好得多，这是我们想象的东西。但是神给我们的肯定都是最好，特别是发生在很多年轻人家庭里边，哦，有些家庭不和，有些意见不合等等等等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也趁机跟年轻的家庭讲，你的家庭你的婚姻就是神给你的祝福，这个祝福包括给你的训练，给你的制作，你千万别想逃避，千万别认为说我错了，选错了对象，你没有错，就算你错神都不错。你要在其中学习主怎么样的来把你制作，坏的你认为不喜欢的更是你需要的环境，因为这样你才能明白你有多糟糕，多需要主的关照，多需要放下自我。所以今天如果你遇到一件事，神好像不听你祷告，你会说这个神不争，他都不理我的，我以后走我自己的路，其实你是走了一条非常做了一个非常错误的认识，你的眼睛也是被仇敌给欺骗了。你需要的是什么？我觉得圣经中给我们很平衡的教导，我们都知道有一天约伯，那个苦难的约伯，突然间财产没有，孩子没了，自己都长了粉身的病，连他周围的人都怀疑起来他了，他一定犯了什么罪，犯了很大的罪，不然怎么会这样，连他的妻子都开始厌恶他的气味。但是约伯心里有一点提醒我们每个属主的人，他说 他虽杀我，我还要信他，这叫做信仰。信仰绝对不是因为他赐福给我，听我的我就信他。信仰是他是那么值得我来信赖他，值得我的一切，我认识，我赞同，我不赞同的环境里边，我都要信靠他。我读第二段的圣经，仍然是对约书亚说的。那时候犹太人被掳70年以后，神感动先知叫他们都回来，回来重建圣殿。那个时候也有一个祭司，名字叫约书亚。神同样给他一个非常清晰的吩咐，我也是念一点点，在撒加利亚书的3章，我会念1节到7节。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去脱掉他的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若遵守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言语，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这是被掳以后70年，以色列人归回犹大来重建圣殿的日子。照着人来看，照着当时的观景来说，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绝对不配侍奉神。但是主的救赎洗净他的罪孽，主的救恩让他披上洁净华美的衣服之外，给他一个非常清晰的吩咐，就是你若遵守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那么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愿意，我也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这里说到一个事情，同样的简单，见证的恢复也只有一个很简单的事情，谨守主的吩咐，遵行他的道，不要走自己的路，不要自己给自己设计什么是对的路，而是认定神安排了我们的命运，不只安排我们，是在爱的当中来安排我们每一步的路。只有存这样的心，神对约书亚说，我让你可以在神的家中行走，我让你可以因此侍奉，在侍奉神的事上被主使用。所以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两句话跟前边出埃及记对约书亚说的话其实是同样的东西，你要遵行我的道，听从我的话，这是神给他的子民最简单的吩咐。你只要做这两件事，遵守是你必须的，然后后果呢，你不要担心，神负责。主说的很清楚的，如果天上的飞鸟不种不收，神还养活他，难道这么宝贝的人他不养活吗？为什么
每个聪明的人都试图把自己的前途抓在自己手里，自己的幸福由自己来制造，这是很危险的事。但我感谢主，就是他给我们话语，他也给我们例证啊。刚才我们的别小婷的爸爸也好，其实这里还有黄健的爸爸在做，他们都能做一个见证，就是神是藉着造人看来的苦难施行了救恩在他们的身上。苦难不再是可怕，苦难成为了他们的祝福。我鼓励，如果你今天觉得你在难处中的，不要试图踢开苦难，不要试图整天埋怨，而要觉得说，主啊，帮助我，要遵行你的道，谨守你的吩咐，这样你就必然道路亨通，你就必然可以在神的家中来往。附带的条件两个，一个我刚才说到，你必须先把自己奉献；第二个，像敦明刚才所说的，你必须拒绝已经知道的罪恶。这是我们在主面前蒙恩的很实际的事情。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虽然是一个交通聚会，我们藉着弟兄姐妹他们美好的见证，主，我们看见你今天仍然在你儿女们当中行事。主，我们愿意在我们平凡的每天的生活中，你也来干预，你也与我们同行，你也与我们同在。主，好让每一件事，不管我们人自己看来好跟不好，主，至终背后都是成就你的美意，都是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得以从你那里得着你预定给我们的那一份的祝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就是更像我们的主耶稣。主，愿你在教会中，也首先在我们每个个人身上做你奇妙的工作，以致你的心意在我们中间得着通行，你的名得着荣耀。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